我的原来的意思是写在纸上，纸号写在纸上呢。我不过我说明呢，我的眼睛我有点近视眼，太小的字我还看不清楚，所以你说话也可以，但是写出来好。您听说这个，你说报身计在不在内？是在内了。因为这个，我今天一开始讲也有心把这个受记的意思再多说几句。我一开始讲有这个意思，但是我想先不讲啊。但是现在你提出来很好。这个应身计呀、啊。我昨天说出来呀、啊，佛在这里没有受法身计，而说的是受应身计。那么这个应身计是怎么回事情呢？就是他已经成佛了，就是他已经得到法身了，得到法身了，然后他才能有能力到凡夫世界，八相成道，就八相成道度化众生的。所以说，受应身计，他那个背后一定是有法身计的，不然的话，他不能来人世间成佛的。所以是受了应身计，就是受了法身计了。但是这个报身计没有提，究竟是怎么回事情呢？因为这个报身呢、啊，说你这里边这个报身和法身呢、啊，在大智的论里边常用的话呢，它是说二身，就是一个法身和应身，而这个报身就合在法身里边了。也有说用真身的话哈，一个应身，一个真身，那么所以说这个报身计就包含在法身计之内了。那么但是这里面加一个解释呢，什么叫做法身计？应该我昨天说的简单，这个受应身计呀、啊，这个应身呢是佛的大悲心。来到人世间度众生，示现成佛的情况。法身计呢，是这一位菩萨他自己真实的由因自果而成佛的境界，不是方便示现度化众生的事情，不是。那么就是他在我刚才说了，他的修行的程度啊，达到了法身的境界，就是弃舍了有漏的身体，那么就是得了法身了。这个在华严经上说就是第八地菩萨，第八地菩萨，那么他弃舍了三界内的身呢，他就得了法身了。那么大智的论上他说是第七地，不过这都没有关系。那么得了法身以后，他还不是究竟圆满的佛，天台宗称之为奋正地佛。 那么这个时候他要继续地亲近十方诸佛，同时地广度众生。他这样子啊，断一份无明，见一份法性，就这样继续地进步，进步到最后就是究竟圆满了，也没有再没有法性可见，也没有烦恼可断了，就是究竟圆满了的佛。那么这时候也就叫做圆满报身，也叫做法身。那么给他受法身记，那么呢就是不是在，应该是说不是在人世间，当然有因缘也可以这样子受记。那么呢而法身成佛不是在人世间，那是在佛世界里，佛世界。那么呢当然是他法身成佛了，当然也就是圆满报身，他这个报身圆满了。那么这个圣应身呢和这个烈应身的分别，烈应身呢就是凡夫世界，我们一般的凡夫看见的佛是老比丘相啊。但是要是你要看这个读这个维摩经啊，不看佛的啊，好像须弥山王似的，那么就是圣应身了。这还是在人世间，如果说是佛在方便有余土，或者佛在十报庄严土度化法身的菩萨的话，那就是圣应身了。那么也称之为尊特身啊，尊位的尊，特殊的特，其实都是这个指圣应身说的。那而圣应身呢，和烈应身呢，完全是圆满报身现出来的作用，发出来的作用。所以说受应身机一定是已经受法身机了，受法身机也就包含了受报身机，因为他们是分不开的，应该是这样说。这位法师啊提出个问题啊，佛门为空门，此处又唯有一门，空门与一门同法，那么也可以说相同，也可以说是相同的，因为你要不空啊，你很难得解脱的啊。这个阿罗汉呢，他要不观额空啊，他不能得阿罗汉果，连出国也得不到。连一个外凡位啊，这个在出国之前有内凡有外凡，你不观额空啊，你这两个位也得不到，你不能相互烦恼的。所以空在佛法里面来说，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修行法门了。但是佛法里面又不纯是说空啊，现在我们到点了啊，我们守时间啊，到点我们就结束。那么有的我还没回答呢，明天再回答。是说佛所度化众生的情况，昨天说过七家广大是说佛来到这个世间啊，指三界为七家广大，也可以说就是上面说那个聚落啊，凡圣通居图啊，三千大千世界。唯有一门，这么大的家只有一个门啊，门就是出宅之门，出离三界的门，那就是佛法啊，全显真理的佛教是唯一之门。是多诸人众，这底下说这个家里面有多少人呢？有很多人啊，有100、200乃至500人啊，有这么多人。只住其中，住在这个家里边。这个文里边的意思啊，如果说有500人，就直接说啊，有500人只住其中嘛。为什么又说个100、200呢？ 们呢、啊、这表示啊，在五百人之中啊，就是流转五道的众生。这个一百二百呢，就指淫和天这两类众生说的。那么单独说出来一百二百，表示淫和天这两类的众生啊，容易接受佛的教化啊。其他的三恶道众生啊，他们的果报很苦恼啊，因为很苦恼，所以很难呐、啊、信受佛法，修教圣道的。所以就单独又说出个一百二百来。本来是啊，我们通常说六道的众生，在这里呀、啊、说五百人，表示五道众生。这里边的意思呢，就是阿修罗道没有标出来，把它摄入到啊鬼神道里边去了，或者呢把它放在天道也可以啊。那么就只有五道了，这个意思。只住其中，他住在家里边，住在这家里边呢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他这个爱烦恼或者见烦恼这个种子，把他困住了，他跑不出来，只住其中。长阁朽木，墙壁堆落。这以下呢，说到这个三界里边的情况啊。他是先说这个三界是一个无常、无处不坏的安全世界，是一个要败坏的啊一个家啊。先表示这个无常的意思。说堂阁朽木，这个家它是有堂也有阁，阁就是有上面有楼的啊，称之为阁。那么楼下嘛称之为堂，这样解释呢，这个堂就可以比喻欲界啊，三界里边最低的这一层世界就是欲界，比欲界高的就是色界天了啊，加上五色界，那么就皮子是皮是骨骼，这样皮朽木，这两个世界呀、啊，都是是已经朽坏了啊，已经起了变化了，叫败坏了。这个固就是一个陈旧的意思。并不是今天呢才有这个欲界舍界无色界的啊，久远以来就有了，已经很陈旧的了，也是这个意思。那么呢可以这样比喻。另外一种解释呢，这个堂阁可以比喻这个人的身体，人的身体啊，这个阁可以比喻人的头哦，阁呢就比喻人的头以下的部分，那么朽木啊，就是人的身体啊，这个舌头显示的身体啊是朽木了啊，它也是一个败坏的样子。是墙壁堆落，是这个家的这个墙啊也堆落了啊，墙壁啊也堆落了，并不像初开始造好了这房子那个墙壁那么好，也开始啊堆落啊，减损了，破坏了。那么这比喻什么呢？就比喻人的生命体呀、啊，这个身体呀、啊，地水火风的四大也在减损了，其中不是那么健康了，是住根腐败。这个房子有柱， 树的根呢也开始腐烂败坏了啊。那么可见这个房子是不会很久存在的了啊，要倒了。那么这体什么呢？体人这个身，人的生命体这个命根，这个命根呢腐败了。这个命根呢，这个房子的存在要靠这个柱的支持，人的生命体的存在啊，要靠他命根的支持。命根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这个身体里边呢，这个身体有两部分，一部分是啊精神性的啊，精神性的东西啊，这是心，其他的就是生理的组织。这两部分能连持在一起呀、啊，不分开，那么这个人就继续的生存；如果分开嘛，就是死亡了。这个不分开、连接在一起的力量，就叫做命啊。其实就是一种业力啊。这个业力呀、啊，存在的时候，人就继续生存；这个业力衰竭了，那么这个人就活不下去了。这个比喻啊，这个命柱根腐败，就是你这个命根呢、啊，白天黑天，黑天白天呢、啊，这样过，啊，已经使令它败坏了很多了。是梁栋青伟，这个房子啊，它当然是有梁啊，有大梁，还有二梁，各式各样的啊建筑。也倾萎了，倾就是歪了啊，也有危险了。那么这个梁栋啊，比喻什么呢？比喻我们的生命体里边的意识啊，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，这个第六意识。我们这个生命体啊，虽然是有六个识啊，但是第六识、第六意识啊，它的功能特别大啊。我们一天的生活完全要靠第六意识啊做总司令的啊，由它的呀、运作啊，由它的活动啊，才能够有这个有继续的生活的情况的。所以这个梁栋这个房子来说也是特别重要的。但是这个第六意识啊它也是在变化不停地的啊变，所以也说是轻微。是周匝巨石疏烟火起，这个前面这几句话，堂阁朽固，墙壁堆落，柱根腐败啊，梁栋轻微，这表示这个三界以内的众生啊生命体是这样子无常败坏的。其中有些疑问的地方呢，就是欲界的众生啊，他的生命当然是有四大，色界天也有四大啊，唯独是无色界天呢，他没有地水火风四大的组织，生命组织的，他只有受想行识。如果说墙壁堆落体育是四大的话，对五色界来说就有一点不符合了。但是这里边呢，五色界天呢，它是它的生命没有地水火风，但是它的摄像行识的禅定里边呢，有定自在所生色啊，有定过色，那么也是有物质的啊。这个无色界天呢，有定自在所生色啊，色界天的人也是有啊，就是他有那样高深的禅定啊，他有需要的时候，他会变化出来啊这样的物质。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，说是色界天的人，当然那像大梵天王是色界天，色界出产哈，他们有的时候 是来到人间听佛说法，也有五彩界天也有信佛的人呢，那么他也会来到人间听佛说法。听佛说法的时候，他就要变现一个身体啊，有形象的身体。那么他变现一个身体的时候，他就来到人间呢，到佛听法的时候，大家都坐下来呀、啊。那么这个人一坐下去坐不住，就沉下去了。像我们坐在这个凳子上或者在地面上走，我们会很正常的在这里走啊，也很正常的可以坐在这里。但是他们呢，这个五彩界天的人呢，他们变现出来这样有形象的身体呀、啊、定自在所生舍，那么坐在这里坐不住，坐在桌上一下子就沉下去。佛说你变现一个粗的舍身，不要变现那么微细。那么他听佛自己听佛所教，他就重新变了一个粗重的舍身体，这样子呢坐在这里就坐住了。这可见呢他有定自在所生舍。那么这样说呢，就是墙壁堆落，这个墙壁就是普遍于三界啊，不但是欲界、舍界、五彩界，也是有四大的，也可以这样讲。这一段文刚才说过，是总说三界内的众生啊，这个舍受想行识的生命体呀、啊，都是无常的，是败坏的。这底下是咒诈俱实，树焰火起，焚烧舍宅。前面说这个三界内的众生的生，这个生，它的生命体啊，依报的世界也都是败坏的，这已经不理想了。这以下又说到咒诈俱实，树焰火起啊，就是起火了啊，所以三界火灾啊。咒诈俱实就是普，咒诈是普遍的啊，俱实是同时的，忽然间呢、啊、起火了，这个三界这个房子啊，这个房子堂阁墙壁柱跟梁栋啊，都起火了。焚烧舍宅，这个舍宅呀、啊、被火在焚烧啊，正在燃烧的时候，这个咒树烟火起，这个火究竟是什么东西呢？究竟什么东西叫做火呢？就在佛法里面来说，火灾的这个火，起火这个火是什么东西呢？主要就是人的烦恼啊，这个烦恼是火，我们嗔心动了就是火，我们贪心动了也是火啊，一切的邪知邪见啊，贪嗔痴慢疑都是火，或者是知道有恶见、边见、邪见，所有的这些啊不正的思想啊，都是火，这个烦恼火升起来了。那么这个烦恼火是火，有烦恼就会造出来很多的业力，它会引发出来很多的行为啊，行为和语言，或者是善的或者是恶的，总而言之都是有漏的。那么这个会招感一些苦恼的果报，这个果报令人苦恼啊，生老病死苦啊，爱别离苦，怨憎会苦啊，啊，求不得苦，这些苦，这些果报的苦恼也是火，那么呢，令人苦恼，这也是火，所以这个烦恼火加上果报上的苦恼也是火，这些火燃烧起来了啊，焚烧舍宅，就在焚烧啊，欲界、舍界、无舍界。就是时时的呀、啊、有这么多的火在燃烧，这是这一段文啊，是说佛 所要度化的凡夫世界的众生的一个现实的情况啊。长者诸子要时二十，或至三十，在此宅中。这一段话嘛是三十子匹啊，这个三十子匹呀、啊，也是很有意思了啊。是长者诸子，前面说是一百、二百乃至五百人呢，就没有说子的话，没有说这是子，只是说有这么多人呢在这里住。但是这里这个地方呢，说这个大长者啊，他有很多的啊儿子，或者是十个，或者二十，或者三十。那么这个呢和前面五百人就有不同了，意思不一样了。这是什么呢？这表示啊，在过去的时代，曾经蒙佛的教化栽培了三乘圣道的善根，这个他学习过佛法的，或者是啊学习过四谛十二因缘六波罗蜜，发了出离心，或者发无上的菩提心啊，或者他发愿啊，他愿意做必知佛，愿意成得必知佛道。那么只要在佛法里面呢发了清净的愿心，而又能够修行多少，有多少修行，所谓修行就是戒定慧了哈。戒定慧是通于三乘佛法的。那么你这样啊熏习栽培了善根，这个善根呢是由佛的教导而成就的，就是因佛而生啊，从佛口生啊，从佛的说法而引起这样的善根。那么这个善根由因佛而生，所以啊就用世间上的事情做比喻呢，就等于父亲生儿子了啊。那么呢，所以这三世人呢是有善根的人，和佛结下了出世间的因缘两的人。那么要时是要二十或是三十啊，怎么讲呢？这个十比这二十是少，当然比三十是更少了。这个十比喻什么呢？就比喻啊菩萨根性的人啊，他是发无上菩提心的人。这个人是比喻是要十，比那个二十三十是少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因为在众生的世界发无上菩提心的人是少的，是少数的。不是发无上菩提心不是容易，不是容易的。这个我姑妄言之啊，我们在现实的呀，就当前的现实的中国佛教或者世界佛教的情况上看呢，真实发无上菩提心的人有几个？不是很多。那么呢，真实发了无上菩提心的人，如果你注意的话，你会看见，你会看见的。所以是少数。这个二十呢是比喻这个比喻圆角啊，比喻这个圆角，就是发必知佛心的人，他就比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多一点啊。这个三十呢就比喻发出离心的，想要做阿罗汉的这个圣为人，这一类人，这一类人的根性啊要比阿毕支佛要钝一点，毕支佛又比菩萨更钝一点。那么呢是智慧越大的人呢总是少数啊。
所以这里边呢也用这个意思来来讲解。而这样的意思呢是出在华严经上啊，华严经上有这样意思。所以叫做或药师二十或是三十，这个这个药字是不定的意思，这个或也是不决定的意思。这个不决定是怎么表示什么呢？是表示啊，比如说这个人呢，他发了无上菩提心了，但是他要遇见呢特别的挫折的时候，他的无上菩提心可能就退了。他没得圣道之前呢都还不能固定，要得圣道以后是不退转，在没得圣道之前他可能会退啊，所以就是有个要字。这个二十这个必知佛发必知佛的心，初发心的人呢，他有的时候他也会变，他说发无上菩提心最好，他也可能又发无上菩提心了啊，我不愿意做必知佛了，都有这种情形。这个圣闻人呢，发圣闻心，消息呀、啊、四地的佛法的人啊、他感觉到人生是苦，我想要做阿罗汉得无余涅槃最安言。发了这个心呢，有的时候他也可能会我、做大菩萨也好，我就做菩萨去，那也可能这样子。所以这里面还是有变化。但是到了这个圣闻人呢，如果他修销圣道到了隐位的时候就是不变了啊。在隐位的时候，南顶隐士的意义，到了南顶还有可能会退，可能会变啊，他也可能会忽然间要发无上菩提心，可能有可能无上菩提心也不发了，出离心也不发了哈，也可能这样子，也可能的哈。可是到了隐位以后就是不变了，他一定是要得出国、得二国、得三国、得阿罗汉国了，就是不变了。那么呢，是这里边都有这种不定性，所以加一个月十、二十或者三十，这个意思。这个意思在这里边都有个十字啊，要十、二十或者三十。这个十字表示什么意思呢？这里边呢，应该是有两个意思。一个是我们修销佛法，比如说有人会问我们，啊，就初来到佛教的人会问我们，说是我要来到佛教里来，我相信佛法，我怎么样消息呢？我怎么样学习佛法呢？那么呢，当然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看法，也就有不同的解答。但是在经论里面，佛告诉我们，初学佛法的人呢，要依据十法行去学习佛法的。这个十法行是什么呢？这个十法行就是这十种。第一个呢，他说叫书写，这古时代啊没有这个印刷的这种事情，就是要去书写。你要消息佛法，你要从你的师长啊消息一个法门。这个法门呢，当然有现成的文具，要把它书写下来，你自己要把它书写。第二，供养。这个我们对于佛啊，我们能够恭敬供养礼拜赞叹。你书写的这个经论呢，这个法门也要一样的恭敬供养的，香花啊供养的也是应该的啊，也这样恭敬的。第三，是他你还不但就书写自己一部，你还要多多的书写布施给他人啊，还要这样做。其实你谛听，还要去听人去讲的，听你的师长或者其他的人呢 讲解这个法门，你要注意地去听去学习。还批读，不是说我就看一遍就算了，你要时常的要批，打开它要读这个文句，一方面读这个文呐、一方面思维这个意，就常常这样做。这个批读还风诵，批读是阅读，看一看，一方面看这个文，一边思维这个意。风诵就是把它一遍又一遍，一遍一遍的这个读，那叫做风诵，就是把它背下来了。背着这个本呢，能把它念下来，啊，要做这件事的。受持，这个奉送完了，能背下来了，就是不是就停下来的？你天天你要去奉送，啊，要不断要不断的这样受持，不断的要去奉送送这个法门的这个文具的，啊，就是说这个经了，啊，经论。开眼，你这个时候你也可以给别人呢去讲解这个法门的道理啊。思维，这个时候呢，你这个文熟了啊，又为你讲呢，你会更熟，更会熟悉了。然后你要是在一个寂静的地方啊去思维。思维这个道理，不是说我已经读过多少遍了，我都能跟你讲，我懂了，哦，就算了，不是，你还要在寂静的地方要思维。但是这个思维这个问题呢，你一个劲儿的思维，时间久了会头疼，会头痛啊。所以这个思维这里面呢，就包含着静坐在里边，你一定也要静坐。那么就是修奢摩陀了哈，就学习这个奢摩陀，你心里面呢，排除一切杂念，叫它明镜不动。那么呢，过一个时候你再思维，再思维经里面的意思，这个法门的意义，思维什么叫做无常，什么叫做苦，什么叫做无我，什么叫做空，要不断的思维啊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这个如梦也要思维，所有的意义也常常的思维的。这个我们现在的佛教啊，就是注重读诵阅读，这个思维呀，似乎是有一点忽略，就注重阅读，阅读能读诵也是很重要。一开始就是要读诵嘛，啊，我昨天说文艺载道，啊，我们说是七家广大唯有一门，这个门就是你要得到佛所说的这个真理，你得到了呢，你就从三界这个门就出去了，那么你就是最低限都是得阿罗汉果了。如果你没有得到这个理呀，只是阅读文具呀，那你还不能出离三界的，你还不能得圣道的，只是阅读还不行。但是从佛教史上看呢，就是佛在世的时候得圣道的人多，佛灭度以后的五百年也是得圣道的人多，从那么以后是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。到现在也不知道谁得圣道，啊，那么这个意思呢？从表面上看呢，就是修奢摩陀、毗摩舍陀的人少了。那么也就是表示修行的时候，我们单说我们出家人呢，就是修行的时候，对于出了家，究竟是应该怎么样的，怎么样做？就是疏忽了这件事，对于这件事疏忽了。那么这佛告诉我们，就是你要思维，说是我观一切法空，我搞不上来，我不知道怎么想。其实呢也是很容易，就是你先通过思维，思维就和打妄想一样嘛。哦，我打妄想的时候想东想西，你也不敢叫很难嘛。但是你就把它转变一下， 把思维的对象啊转变成佛法的义，佛法的真理，在思维，你真的进行走路的时候也可以思维，你坐在那里也可以思维，就是你卧在那里也可以思维，你做这件事，思维的时候思维一会儿你就静一会儿，思维一会儿就静一会儿，静一会儿你再思维，要通过思维。那么这里面已经开始有奢摩陀的消息了啊，修行，修行这个时候就是已经得了禅定了，或者是欲界定，或者是未到地定，或者是舍戒定啊，最好是舍戒定，舍戒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是最好。那么在禅定里边呢，去思维无我意、无常意、一切法空的道理啊，思维这苦集灭道的真理，思维这个十二缘起的道理。那么这样子就是合起来呢，就是闻这个十法行，实在就是闻思修，就是这么三件事。先由闻而后思维，思维而后修行，因修行就得圣道了，就得无上菩提了，就是得无生法印了啊。由闻思修，得无生法印。那么由闻思修，得须陀洹果，得斯陀洹果、阿耨洹果、阿罗汉果，就是这么就十法心。你是发无上菩提心也好，你发必至佛系的愿望也好，你发这个圣闻心，想要出离三界得涅槃也好，你都是要这样子次第去修行去，因为你都是要学习一个法门的，这个法门都是要这样学习的，所以就是要十、二十或者三十都是有个十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但是我刚才说了，这个十有两个意思，还有第二个意思。这个第一个意思就是从你学习这个法门，在这上去修行。另外一个意思呢，就是戒，啊，就是要当然你在家居士也好哈，我们出家也好，只要是佛教徒都是要有戒，要有戒，当然是有在家居士有出家的呀，必求戒，还有通于在家出家的菩萨戒，但是总相来说呢，就是十善。总相来说，你我们出家的必须戒也好。在家居士界也好，菩萨界也好，总相来说就是十善，啊，身善、口是、意善，啊，身善呢，不杀、不杀生、不偷盗啊，不奸淫啊，出家人就是不淫的哈，那么呢，口是啊，不要说谎话，不要说出恶语，不要说离间语，不要说杂秽语啊，是口是。意善啊，不要贪，不要嗔啊，不要邪知邪见。那么呢，由十善的呀、能清净自己的三业做基础，再有闻思修的功夫，那么这个人就这加起来就是戒定慧了啊，因戒生定，因定生慧，那么你就得无生法印了，你就得圣道了嘛。这个我什么事情都是开头难，开头的时候难，你要修学习久了，时间久了，慢慢的慢慢的，他就虽然没得圣道，但是也比较心里面心平气和，就问题就不那么多了。但是你要不肯这样做，你不肯这样做，那就不行，那就不行，他就没有那回。你不做什么事情，佛法虽然说是我，尤其是个密宗啊，常好谈那个加持这两个字，就是啊，这个佛菩萨来加持你，或者一个高僧啊呀，或者个是什么什么，他能加持你，常好谈这句话。这句话固然是也不是没有错，也是这么回事儿，但是 他有问题。就是我们不够程度的人呢，佛菩萨不加持，佛菩萨会勉励一下呢，这是有可能的，但是不能加持。因为什么呢？你承受不了，佛菩萨加持你的时候啊，你承受不了，又过去了，等于没加持，等于没加持。所以说这个人这个众生啊，他要用功修行啊，或者信佛不信，或者连不信佛都在内吧，这么迷迷糊糊的这个在世界上那样生活的境界，颠颠倒倒的啊，佛菩萨也有大悲心，也可以加持他嘛。为什么他们众生还是那么颠倒迷惑呢？就是不行，不能加持，加持不来的。所以我们佛教里面，我们不说佛是万能，没有这句话。那么你这个表示什么呢？你要自己努力，你要自己努力。